兄姊妹平安，我都恭祝大家虎虎生威，新的一年呢排除疫情，大家挽手共行，不需要再争顶争，不需要再戴口罩。祝福大家，愿神的国在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三章。今天特别有些很开心的感受呢，就是因为稍后讲给大家听下。约书亚记第三章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呢，如果你不是初信主的话呢，你应该都会读过的了。初信主呢还可能在创世纪啦，是不是或者出埃及的了已经。但如果要读到约书亚记呢，我就请你吃饭如果你初信主。我们先来到读完圣经，然后呢我们有个祈祷。或者我们祈祷祷先经文在后面。我们一起祷告。多谢主给我们在今日岁首年终这些的日子，常纪念你的作为，因为你是那位引导我们的主，一生一世，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多谢你今天给我们透过约书亚记第三章，去明白你在昔日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所作成的功，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去意味到你的神迹再现，使我们的生命有方向，同埋明白你的作为，以致我们知道怎样去跟随你。恭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未读圣经之前呢，要先交代了一两样东西才看圣经。这么快转了去的。好，先看了这个图先。这个图呢就是讲紧交代返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究竟他们在旷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咁大家都明白呢，在圣经当中记载了摩西入不到迦南地，以色列在摩西所带领的那一代都入不到迦南地，只有二十岁以下同埋约书亚、加勒，他们才可以入到迦南地。当然发生的事情不能够在这里很简单地说，但是这个是一个结果。我们看见二十岁以下同埋生生的一代在旷野出世的这一批以色列民，他们没有经历过红海，没有看到十灾，但是呢我们知道神要让他们经历这个红这个与同红海分开的一个神迹，就是过约旦河。只能够入到迦南地的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还有那些二十岁以内出世的，和在旷野新生的一代。好了，我们来到看一看摩西的生平当中几件伟大的事情。我们看到摩西他一生当中被我们看到的，就是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将以色列民从法老的手里面带领离开这个为奴的国家，去到旷野，然后准备进入这个迦南的美地。另外他也在西乃山上面领受了上帝给他的启示，将旧约里面的会幕和会幕里面的圣物藉着启示他将它记录下来，并且安排人来到去将这个会幕建起来。当然还有一样，就是他都做了很多很仔细的祭礼，这些的条例、律法、典章等等。所以摩西可以说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非常伟大的一个英雄，民族的英雄。那约书亚又怎样呢？ 約書亞咧喺佢嘅平生當中咧，其實有好幾樣嘢咧都係好顯著嘅。第一咧，佢係上帝所揀選，要藉著摩西喺眾人眾會眾嘅面前咧高立嘅一位領袖啊，所以摩西咧親自去高立過約書亞。另外，我哋又睇到約書亞咧，佢曾經係一個戰士啊，唔單係曾經啦嚇，將來都係啦啊。佢咧就喺一個嘅同亞瑪利人爭戰嘅裏邊咧，可以話係名噪一時啦嚇，因為亞瑪利人咧素來都強悍嘅嚇，打得嘅咁咧，但係約書亞咧卻係咧一無所懼啦，可以咁講，就係喺摩西山上祈禱嘅時候，佢就喺下低爭戰而得勝。當摩西咧喺山上邊手軟嘅時候嚇，祈禱軟弱嘅時候咧。以色列人就打敗了，但是結果都是打勝的，因為呢當時呢摩西有幫手，就是有亞倫和胡爾呢托住他，還頂住他，讓他不要將手放低，一路這樣祈禱，直到他得勝。約書亞同樣呢也在他的生平當中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就是他是十二探子之一，去到迦南地同加勒一齊咧，就翻去報信嘅時候，咁就將呢個喜信帶俾以色列民，但卻有十個探子係冇信心嘅，亦都係咧帶嚟一啲惡信咧，令到咧摩西都要跪地求神。跟住咧，約書亞咧就同加勒哇撕裂衣服，大家唔好以為撕裂衣服係想打佢喎嚇，撕裂衣服咧代表痛心，點解你哋？不按住神的应许要进去得迦南地咧，唔使怕那些嘅人嘅撕裂衣服，好伤心。所以我哋睇到约书亚都有佢嘅一个背景哦。所以当我哋睇落嚟嘅时候咧，我哋就要读一读一啲经文啦。我尝试咧就系弟兄读一版，姊妹读一版，好嘛？一版一版咁读吓。咁我先请咧姊妹先。请读。当你们看见利未家的祭司抬着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的时候，你们就要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走，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只是你们要与约柜相隔二千爪，不可太靠近约柜。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要在约旦河中站着。看啊，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的面前过去，在约旦河里。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出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 約旦河的水漲滿兩岸，抬約櫃的人到了約旦河，抬約櫃的祭司腳一入水邊。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一开始提到要过河，十七节提到过了约旦河，咁好明显咧，呢一章咧就讲过河啦，系咪？好，咁同大家嚟到去思考好几个嘅主题啊。第一，究竟过河是不是神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二章呢，曾经派过两个探子都过过河的，他们还平安回来，虽然有黑拉合的帮助，但最终他们都又过回条河，又回来的。即是说过河本身呢，不是一个绝对性做不到的事。所以如果过河你说是神迹，那那两个应该先经过神迹了。所以过河不是那个重点，虽然是过河，但是过河的过程里面所彰显的神迹呢，不是在过了条河。那什么神迹才是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所显露出来的呢？这个神迹再现本身是有什么含义呢？我相信大家对约书亚的生平都不会陌生的，但是都看一些约旦河的背景。约旦河是位于在以色列，即是说现在的迦南地和现在的所谓约旦中间就有一个死海，死海之上靠北呢就是約旦河，一路連落去加利利海，然後再北上呢就去到黑門山。黑門山就是所謂中年積雪的，咁咧就當然有很多水流落嚟啦，好似加拿大的 BC 省或者係亞省咧都係噶。如果佢嘅雪山融雪嘅話咧，個水嘅量咧突然間會多咗嘅嚇。咁呢個就係佢哋嘅地理嘅狀況啦。咁而由呢個閘亭啊，或者十亭啦，去到呢個吉甲咧，佢哋一過約旦河之後就去咗吉甲。咁呢一段路咧，中間就隔住一個約旦河，佢哋需要跨越先至能夠去過到對面嘅所謂迦南地。我哋再睇下聖經係咁講噶，佢話從上而往下流嘅水就喺好遠嘅地方。聖經沒有形容有多遠，很遠的地方，然後呢在撒拉旦旁邊的亞當城那裡來到去停住樹立城壘，那往下流的就是去沿海的水呢就全然中斷。很清楚告訴我們，那個水流呢是由加利利那裡下來了，慢慢流下來了，跟著去到某一段就在亞當城停了，然後下面沒有水，聖經更加形容是乾地，乾地，然後呢讓這個的以色列民呢來到去經過約旦河。河水全然中斷，這個就是神蹟所在的地方，不是過河，沒錯，過河是一個過程，但是神迹的彰显就是这个全然中断的水源，源源不绝的水。刚才那张都可以大概看到一些约旦河的一些河水的状况。当然我们不能够用今天来到看回昔日的三千多年前的一种，即是主前大概一千四百年的一种光景，究竟那条河是怎样，地势会改变的嘛，是不是？但无论如何，圣经形容的是河呢， 都不是溪涧，不是溪涧，攬過去走幾步，濕一濕只腳，那些就是溪涧。河是什麼意思啊？肯定比溪涧闊深，對不對？嗱，可以睇到咧，就係當佢哋睇到呢個神蹟嘅時候，個水由亞當城嗰度停住咗，以至下游呢個地方係乾地嘅時候，佢哋咧就喺呢個河床嘅地方嚇，可以咁講，河床嘅地方跨越過去，呢個就係神蹟。咁有冇咩説明呢一個係神蹟咧？啊，要睇到第四章第七節咧，你先睇到嘅。啊，咁你可以咧。回去可以細細讀一讀第四章第七節，就是說當以色列民後來見到石頭，咦，為什麼爹地媽咪那裡有這麼多石頭放在岸邊的呢，河邊的呢？原因就是你要告訴他們，就是神使約旦河的水停住了，然後以色列人可以從這個十亭的地方去到約旦河邊乾地之下過河。哇，這個神蹟呢就在第七節那裡教訓以色列人的下一代，讓他們知道這個神蹟的所在。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了解到這個神蹟的時候呢，並不是一般如果 你用這個地理學用所謂自然科學來解釋它呢，是解釋不到的。即是你好像紅海一樣，有些人呢都用一些所謂現代科技來到去解釋紅海分開呢，是當時有個大風，聖經所說的大東風，大到幾大呢，就是有這麼上下的速度呢，就可以將海水吹開的了，即是很驚人的神話。神蹟並不是用自然科學可以解釋的，如果用得自然科學解釋，就不能夠說它是超自然了。這裡明明是說水是停了下來，然後呢好像碰牆一樣。這個呢跟紅海呢是確實有分別。如果 有機會大家可以詳細考究一下紅海的分開和這個約旦河的分開，或者約旦河的停住呢，它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都有不同的地方。而在這裡呢讓我們看到呢，它停住的時候呢不是濕濕立立的，是乾晒的，所以以色列人行的時候呢是乾地的。而那些祭司呢在個河的中間的時候呢，他們是站得穩穩的，聖經說並不是黏了落些泥漿上或者沼澤跟著呢抬個約櫃的時候搖下搖下，這樣沒有的，很穩很穩地站在約旦河的河床裡面。這個就是神蹟，這些的神蹟是他們生生一代進入迦南之前，他們親眼所看見。哇，這個意義就大了，所以我們要來看下面的經文。沒有攔阻，哪有神蹟呢？沒有攔阻，哪會顯現到上帝的作為，介入在其中所產生的他的心意，他的作為呢？面對約旦河水，我想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當中都總有類似有條大河在前面，怎樣去呢？用什麼方法過去呢？對岸是我的目標或者是我的目的地，但是現在有條河在這裡攔住，你會怎樣去想方法過河呢？如果行山的人就會想呢，就是找一些 水少一點的地方，跟著扔幾個石下去，然後呢慢慢慢慢咁咧，好小心咁样过河。你唔好试添啊，河啊，唔系讲紧溪啊吓，唔系一阵跌咗落去咧，俾水冲走咗咧，你就唔知去边度揾你啦。当然喺天上会见嘅吓。你而家睇下啲水灾就知啦，嗰啲车哇一冲啊，即使佢好重嘅车咧，成架都冲走，成间屋都去冲走。那條河不是溪，不是靜態的湖，是不斷有水在那裡流下來。而且這些水呢，聖經告訴我們當時是一個收割的季節來的。那有什麼含義呢？就是說這個是一個自然的氣候， 是到收割的时候，不是人为去改变它的，这水是在那个收割的季节就有的了。 你想说改变个 河道吗？现在就有可能会多些机会，将以前是不可能的，就河道就是河道了，你没办法去改变它的自然形成的一个天然气候。而且河水涨满的时候危险度都大很多的，你知道水不要说河啦，河涨啦，平时的水涨呢，即是要高几多，大概你都心里面有个尺寸。那个河涨起来的时候有几深，深成点，你实在不知道。我们人生都会遇到一些忽然而来的打击，就好像条河在前面，你都不知道怎么过。我们中国人经常都勉励自己，年年过，年年难过，年年都过，但是事实很难过。在我人生里面都遇到一件很难过的事，大概两年的时间，我女儿有一次去出差，或者是去探朋友，离开了 BC， 回到 Edmonton 的时候，第二天她的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就自杀过身。她留在那里，她打给我，爹地啊，发生了这样的事。其实大概一年前，这个女仔已经试过自杀了，入了医院。当时我们整家人都为她祈祷，知道这样的状况，是一个主里面的家庭的一个女儿。女儿面对着一个由小长大，一起长大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在这个世界。她当然很伤心，但她也压抑着自己的伤心，然后继续过了那个安息礼拜，然后才回来 Edmonton， 回来 BC。 我们以为事情都慢慢会因为悲伤过度她会好过来，但我女儿因为她读心理辅导，刚刚她的硕士科就是读防止自杀，眼见这一位这么好的朋友一起长大的，突然之间就自杀死了，她心里很内疚。这种内疚我们想象不到是这么 trigger 到一种精神 的问题，所以后来发现呢，个女就忧郁起来，闩埋房门，经常喊，为自己帮不到这个她一起成长的女孩子感觉到自杀。我们都鼓励她啦，来到帮助她啦，但是一日一日这么过呢，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打电话给一些专业的辅导员，怎么办？他说有什么事即刻送他去急症室。我们都未去到这一步，但是事情越来越恶劣，个女就拿些跟这位的离世了的一位姊妹的相出来看，经常翻阅她的照片，经常看回以前一起快乐的时间，跟着就开始写一些东西给一些她的朋友。详细我不说了，她开始发觉自己不行。她在硕士专攻就是基督教辅导学，读了很多这些辅导的知识，将来的抱负就是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心理辅导员。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之余，我们就鼓励他不如看看医生啦，看看精神科医生啦，见下辅导啦，虽然你读很多辅导，但是你都可以见下的。双管齐下底下，他终于去接受药物的治疗。我们以为都松一口气啦，谁不知不是。他未解开他的心结，这个药物的问题 反而成为一个危机。有一日，我太太听到佢喺房里边唔开心嘅时候，就发觉佢好似想将成扎嘅药咧揸喺手里边食落肚。我哋好担心，好无助，自己系传道人，自己面对呢啲事情系好大压力吓，好大压力。我哋一家人一家四口吓，三个啊，父母同埋哥哥。坐低要傾下點算咧？點算呢條大河點過咧？點樣過？話俾大家聽，真係唔容易過。最後上帝憐憫，我哋只能夠做交託。我都聽過牧師嘅女自殺，我都聽過牧師嘅仔自殺。下一個會唔係我？我真的无助，所以在无助的过程里面就祈祷交托给神。我不是 in charge 到那件事，那个家庭那个状况，他的心理他的状况是怎样，不知道谁驾驭得到。但是上帝介入，真的他吃了药大概半年，情况慢慢好转。不是说没有伤心，不是说当然有很多副作用，大家都会明白，即吃精神科的药物副作用都是 挺严重的，但他都接受继续去看一个心理辅导员。所以两方面之后大概经过了约莫半年到九个月，精神科医生说他不需要再吃药了，不需要，他就放低。所以很多事情慢慢一路一步地将它带过来。当然有喜事跟着来，他就在那个阶段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其实一早就认识了，不过就真的成为男朋友。他们将会在4月18号在 BAC 举行婚礼，到时你来见证一下，或者他会讲他的经历。他不单止在这里讲，即不单在我容許我在這裡說，他也在其他的英文的場合跟人分享過他這個 struggle 掙扎。不容易，一個讀心理輔導的人面對絕境，真是絕上加絕。但是有神的介入，我們相信約旦河的水會樹立成壘，你可以行乾地穩妥而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其實真的有感而發，人生不是年年都那麼容易過，有時的難處真的難到你覺得上帝啊怎麼辦。所以交託給神，看看神怎樣做。我相信神會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力量賜給你和我。我們再看約櫃前行，水就斷開了，而且是全然中斷，即不會說有滴滴繼續流下來。所以這個神跡就是這樣，乾地而過。以色列人走乾地而過，這個正正是紅海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們所經歷的。現在第二代他們同樣經歷，而且呢全民上岸，水呢復流。如果說水不繼續流，大家就變成觀光團了，是吧？去看看為什麼水不流下來的呢？但不是，回復自然。所以當超自然出現，跟著就是自然。其實自然都是神的作為來的，不要覺得要去看醫生吃藥就不屬靈，大家不要有再這些這樣的，即不是純正的一個思想。有些事是神命定给我们，我们可以用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岂不是说过一句有病的时候要怎样？要用医生嘛，是吧？耶稣没有否定地上的医生的，不过他有他的作为是真的。我们需要交托，凭信来到交托。我们看看这个神迹带来什么的结果。第一， 解除了以色列人当时候要去迦南地的，为他们开了一条路。现在不是两个探子过约旦河，现在是百几万人过约旦河，还有些牛羊看那些这样的图画埋，有鸽子会飞走的。百几万人过河，如果你那条路不是干的，不是方便的，不是行得好的，踩死人都有份。第二，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尤其是在第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现在你们会知道永活的神在你们中间，就是因为这件事。哇，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呢不是经历过很多神迹的，如果你在旷野生生一代，由那些的即是发怨言啊，怀疑神啊，或者是试探神那些人，那些 的上一代过世，他们按着圣经所说，他们是继续执马拿的，没什么很特别的神迹，好像哇经历过法老的十灾啊，或者经历过红海分开啊，经历过那些法老的 军兵追来的时候，他们全军覆没啊，没有，他们没有什么神迹的经历，但这个经历却是坚定他们的信心，永活的神在他们的中间，为下一个的挑战或者是拦阻预告胜利。约书亚告诉他们，迦南族那七族都是那些恶人，圣经是这样说，那七族将会是由神帮助我们去赶他出去的，赶走他们的，就将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正是因为有这个的神迹，而又确认了将来他们得应他们的时候，再经历上帝的帮助。所以这个神迹很有意义，带给以色列人有信心，带给他们将来有一个积极的盼望，就是要得这个迦南地。最后就是对于约书亚来说，是一个个人的肯定，因为在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色列全民都要听你。那怎么呢？怎样去显现这件事呢？就是因为这个约旦河的河水停在亚当城，这个神迹就带来这个对以色列民一个正面的结果。那对我们又怎样呢？历史来的嘛，对我们又怎样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应用它，我们真的要看到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作为，而赋予给我们的一个信心，怎样来到从其中得到上帝的祝福。可以这么说，解除以色列人的拦阻的时候，是出于神的恩典来的。神可以翘埋手，你过约旦河咪慢慢爬过去啦，整条桥过去啦，或者过咗啲雨季嘅时候，等嗰个河水冇咁涨嘅时候，慢慢行过去啦，吓鸡手鸭脚咁过去，都过到约旦河嘅，神迹唔需要出现嘅。不过上帝真系体恤呢百零万嘅人，点搞咧吓？拖男带女，扶老携幼，加埋动物，哇，是很难，是恩典，上帝给个恩典他，行干地，稳稳妥妥地过约旦河。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有时候有些恩典来呢，你觉得好像，喂，老讽的话，即是说俗套一点，就是，好像呢，得了恩典呢，就觉得，哎，是的，应该得的，不是的。现在我们有机会戴口罩，哎呀，真的想起没戴口罩的日子多好啊，现在就困住困到心灵都翳晒，是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需要神的恩典，你尝试从疫情下 去體會神俾你其他方面嘅啊。雖然呢方面有捆綁、有約束或者有唔自在，但係其他嘅恩典諗一諗，神冇咁孤寒話唔俾你嘅啫，係咪？如果唔俾，係因為你未求咧，或者會唔會？或者你求嘅時候求得唔啱咯嚇，所以唔俾啦。過年嘅時候咧，我哋好想啲子女咧同我哋拜年咧，我哋先俾利是嘅喎嚇。拜得唔啱咧就再拜過嚇，即係再講過嚇，係咪咁啊？嚇，祝你青春常駐，哎啱啊嚇，祝你頭腦白痴，唔好，唔會咁啫係嘛？所以我哋都會諗咧好嘅嘢，但係喺邊度攞咧？上帝有恩典嚟，你要支取。好啦，同以色列人嘅信心建立咧，係其實約櫃同佢哋一齊。所以我一開始讀聖經嘅時候咧，你發覺咧好多章經文都會出現，好多節經文都出現約櫃嘅。無論講抬約櫃啦嚇，另外咧又提到咧呢個約櫃咧要喺前邊行啦等等，好多經文都提到約櫃。約櫃正正係以色列人所認可嘅神同在嘅標記，係嘛？所以有個約櫃喺度，似神同你同在。我哋今日就唔需要約櫃啦，因為我哋隨時就可以坦然無懼嚟到施恩寶座面前，就係嗰個約櫃。你蒙憐恤，你蒙幫助，隨時都得。为下一个的挑战或者困难预告胜利，是神会帮助我们。那个胜利不是出于你和我有几打得，越打得那些越快累低。神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愿意帮助我们，而彰显他的真实。他是 living God， 他是永活的神。你好打得好叻，反而显不出神在你身上的作為。有些人都可以的，有些人知道自己都很厲害，不過呢他會看神多一點，那又不同，很厲害的人又不覺得靠神，那就麻煩了。第四，對約書亞的肯定，其實神要建立一個人，他是要塑造這個人，並且不是由今天就塑造你了，明天就是大能的勇士，可以帶領人以色列人 去爭戰了，不是這樣。所以神是很長期將約書亞放在摩西的身邊來到去無造他，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按立他，按手在他身上，然後呢讓他來到將來承接摩西的這個帶領的角色。所以我們看到神對約書亞的無造是肯定了他真是前無，或者可以這樣說，他是真的好像摩西一樣能夠帶領著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一個民族英雄。第二，我們看看沒有信心可不可以行呢？我們很多時候都問，沒有信心，你來到神的面前沒有信心，希伯來書怎麼說？凡是要到神的面前都應該信有神嘛，並且信祂要賞賜的嘛，沒有信心仍然可以行，真不真呢？還是是沒有信心真的不可以行的？好了，揭盅看看經文。當你們看見利未家的祭司抬著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的時候，你們就要起來離開閘亭，去到約旦河邊。再看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使自己分別為聖，因為明天呢耶和華必在 你們中間行奇事。接著呢約書亞就對祭司說，你們抬起約櫃在百姓面前行過去，或者是後面說走在百姓的前面。還有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或者第八節，你要吩咐抬約櫃的祭司說。跟住第九、第十都提到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跟住約書亞說啊，其實講咁多係代表乜嘢？尤其是咧，你會睇到咧，咩人 先行在百姓的面前，很明显就是那些祭司，抬约柜那些祭司。抬约柜那些祭司是一个什么的身份呢？当然是神拣选的利未人，但是亦都有一种身份，他们是一个领袖，是侍奉神的一个领袖。我们看一看，如果没有走过的路，没有走过的路，你有信心行吗？反转来讲的这个问题。喂，约书亚都未行过约旦河，又未去过耶利哥城的，只是派两个探子去的。所有以色列人都未去过迦南地的，是得摩西啊，望下望下的啊，虽然他老眼没分花啊，圣经是这样说，但是这么远望都未去过的嘛，说未去过牙不牙烟啊。如果有个人说带你去行山，喂，我未去过那里的，去不去啊？啊，想一想先，是吧？如果你做过领队， 你会怎么做啊？喂，我先行过先啦，是吧？然后喂，你来行山啦，我行过的啦，啊 ，OK 的，啊，五级斜度的啫，啊，有一次我不识嘢，跟着一个弟兄行，行完之后咧，跛咗咁滞，啊，嗰、那个弟兄话 OK 嘅，你得嘅，佢见我好似好后生咁，其实唔后生噶啦，啊，系啊，比阿潘牧师细，比阿梁牧师大咁解啫，啊。如果那个人未行过，你跟他行，你记得了解一下那个地方有没有网络。有些人呢失踪的，不是说笑的，我是亚省来的，很多人在十头山里面失踪的。我们去行山，久不久就见到有人贴那些失踪人士寻人广告，啊，某某人几时几月来过这里附近行山，现在不见了，如果你有请你通知他的家人。所以如果你没什么信心呢，你就没了。所以约书亚没行过这条路，那有没有信心可以行过去呢？我们看看，原来呢都可以行的，就不是你行，领袖行先，啊，所以你回来教会呢，你见到领袖行先是正常的。如果你发觉回来教会领袖都不行，是叫我们行，说麻烦了这个教会，是不是很牙烟？不对圣经的教导。领袖要以身作则，并且要清楚指引。所以很多对话的这一章经文，啊，以色列人听到约书亚这么讲，又听到官长这么讲，很清楚告诉他们，啊，怎样怎样怎样，约书亚更厉害，听到神这么讲之后，啊，你们以色列人过来，神呢要这样吩咐你，跟着就告诉他们怎样怎样怎样，清清楚楚，有根有据，安心跟随，啊啊，不是安心出行，啊，安心跟随是重要的。所以没有走的路，没有信心怎样？不要紧，前面那个行紧你都可以行的，跟着他咯。不是个个跟着约柜头一排的嘛，是吧？还有百万人，哇，那个行拉尾那个，不要说约柜啦，前面三五十人你都未必看得清楚。所以怎么行？前面那个怎么行？我信他怎么行。所以那个领袖这样行，你又跟随这样行，啱聖經嘅教導，除非個領袖行差咗嘅啫，啊，咁你當然要分辨啦，嚇，咁呢度唔講啦。第三，聽神嘅話，約書亞咧帶領以色列人嚟到佢嘅面前咧，嗌佢哋聽神點樣講嘅，話咁你就真係要復述得好清楚喎，神點樣講，然後咧約書亞咧就點樣向以色列人講，聽到神嘅話，用我哋今日嘅説話。圣灵的引导，圣经的帮助，启迪我们，或者让我们感受得到上帝的光照，我们这样走下去。 当你们看见利未家的祭司抬着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的时候，你们就要起行。你们要与约柜相隔2000爪，大概是3000尺，用千米来计呢，kilometer 呢，就大概不够1000米，一个 kilometer 大概是0.9。不要太靠近约柜。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我喜欢这个版本，和修版，即是说在2010年呢，翻译完成的。和修版就将自洁这个字呢翻译做分别为圣。那我就对照过呢，原来很多的翻译，中文的翻译都是很合适翻译做分别为圣的。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年近岁晚了，就来新年了，喂，打回几圈，小小地小赌怡情，大赌就破财，小赌 OK 的，是不是？是不是会随俗啊？还是分别啊？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要去选择的地方。当耶和华要在他中间行歧视的时候，约书亚提醒他们，你们要分别，分别为圣。这个正正是圣经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同你同在。哇，是不是执正很多啊？是吧？如果有人来探我家呢，我一定会打扫清洁一点的。为什么？不要失礼人嘛，是吧？我去探你，你会不会啊？你都会啫。如果神到呢，不是财神，神到你家呢，你会怎样啊？你一定会解决晒你的杂物柜啊，咩啊，唔见得讲嗰啲抌晒先。哇，神到得了！我哋会唔会分别呢？即系有啲嘢已经唔适用于喺我哋基督徒嘅生活里面，有啲嘢系咪要放低咧？嗱，嗰个就系分别。以前觉得冇乜嘢，而家信咗耶稣咯，哎呀，有啲地方求神帮助我啦，分别。我们看一看，没有跟随就没有经历，有怎样的跟随就会有怎样的经历。跟随原来是有目标和方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你跟着我，你觉得这个人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跟我是符合我的目标和方向的，那就有得跟而已。如果不是，怎跟啊？耶稣说来跟从我，哇，怎跟啊？我和耶稣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完全都不合眼的，你当然跟不到啦。但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呢，是有一种磁性，一种好像磁力的磁性。耶稣就好像一个大的磁铁一样，哇，有一种吸力，慢慢慢慢引导我们，吸引我们，就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真的可以越走越近的，越黏就越实的。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其实在过年的时候都会玩一下的，你有没有玩过呢？就是拿一张纸，下低就摄一个的摄石，上高就整些碎的钉仔或者一些金属的物体，然后呢就呃啲细路啦。哇，你睇下我咁样整佢系喐噶啦吓咁啊！你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啊？有冇呃过啲细路啊？有咧，我系俾人呃过个啊！唔知点解会喐嘅咧吓，咁好奇啊！咁所以后来咧，我就冇读科学嘅，所以我讲嘢咧唔系好够科学头脑啊！我读咗文科啊，但我都识嘅呢个，知道佢嘅原理。跟住佢就冇错，我哋跟主联合，无论由受洗嘅环境到今日，我哋受洗咗好耐啦，我哋仍然应该系向着与主联合嘅生活方式。所以佢有啲咩目标，佢有啲咩方向，就系我有啲咩目标，我有咩方向。我哋常常讲大使命。耶稣基督升天之前颁咐的大使命，要使万人 作主的门徒，很清楚啊，这个目标是不是？你跟我有没有啊？如果没有呢，那就好像南辕北辙，或者我们叫做跟不上。如果我有一点的，是的，感恩，但可以多一点的。另外，我们又看到什么叫方向。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像他爱我们一样，这样彼此相爱。有个标准的，即不是说彼此相爱，我爱那些那我就爱咯，我不爱那些不该你，好像过年的时候走开一点。不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是不会因为你不好他不爱你，你不好他更爱你，希望挽回你，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爱呢是一个超然的爱，所以是一个命令式的爱。很少人这样说的，如果你用婚姻当中，我命令你爱我，哇，有没有这样的爱的？但耶稣就是这样，命令门徒们要彼此相爱，好像他爱我们一样。如果有这个标准呢，难怪呢70个7次呢是可以成立的，就是说呢491次你才好动他，70个7嘛，是吧？如果一个人计到491次都还在计的话，那真的没得好说了，大概应该可以放得低。人生有多少个491？有多少样东西是491之后你才会动怒的呢？不能够原谅的呢？我想很少，绝少。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有方向的跟随。另外，跟随的时候要分别为圣，这里提到自洁，刚才已经讲了。另外有一个词汇就是说，跟随那个约柜要2000爪的，3000尺，0.9个 kilometer。 圣经有讲，就是说这条路呢他们未走过，所以他们行远一点会看到呢约柜先行，以至一大帮的以色列民呢可以看到约柜行的方向。圣经是有讲，但约书亚呢，圣经讲是官长走遍营中，是这样讲的。跟着约书亚呢就跟以色列民再讲，就是说明日过河的时候，神在我中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分别。这个就是 考我们有没有可以进一步来到看这个2000爪是什么含义呢？我们要跟随的是约柜，不是跟随的一个马车，一个木头，是一个分别为圣、上帝同在的一个标记。所以离开他远一点，第一，我们不容易触犯旧约里面，哇！曾经有一个乌撒不小心拱下那个约柜，哇！约柜就来冧我，拱下他，哦，被神击杀。这个圣经的难题呢，大家回去找一下书，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以色列人会不会说因为跟着约柜的缘故呢，哇，跟前一点好过跟后一点，是吧？跟得前当然没死了，跟得后就执书行头，是吧？没那么好嘛，行收尾不好。所以呢，很容易就会怎样去搞乱了个排列次序。所以既然个个都是在1000米之后的，那就没什么哪个先后了，就不会那么介意呢，喂，我行近一点的，你又行远很多的，我熟灵一点的，你低一点的，没这些东西的，大家都是跟随约柜。我相信这个2000爪一方面告诉他们上帝要行的方向，这个约柜要行的方向，他们要跟。另一方面，不要个个打尖，一定要黐到约柜，就是代表你属灵。不是。分别为圣在圣经里面很强调，上帝是神圣的，所以我们都要好像他那么圣洁。虽然个标准是很高，但不因为标准高而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去追求。第三，跟随要顺服， 睇完呢段经文，你会睇到好多动词，佢哋要离开，要等候，要起行，要跟随，仲要立石，全部呢啲佢哋都做晒。哇！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同旧一代嘅以色列人争好远喎，弟兄姊妹系嘛？你系旧嗰批定新嗰批啊？成日发怨言啦，定系试探神啦，定系哇好似新一批咁啊？啊！佢哋等咗三日咧，都冇系咕咕咕咕喎吓。嗰啲以色列人咧，一冇水饮就咕咕咕噶咯，冇嘢食咧又喺度嗌噶咯。所以咧，做摩西咧惨过做约书亚。唔好意思，用惨呢个字，因为事实喺约书亚咧嘅平生当中咧，佢系真系受尽好多嘅即系拥戴嘅。但系摩西咧就成日俾人哋攞石头啊，甚至骂佢啊咁。搞到他成日都跪地嘅，要喺跟随嘅过程，顺服系必然发生的。如果我哋话要跟随神，但系我哋冇一个顺服嘅心咧，我哋得一个讲字嘅啫。即系话顺服嘅时候咧，就要放低自己，系嘛？主话系咁啊嘛，你顺服，哦，主话，哦，我跟。不是我说是怎样嘛，我说是怎样就没用了，是不是？你不用跟我。但是主说是这样，大家一起跟，这样才带来顺服的。通的这个道理，放之于四海都通的。所以跟那个是有真理，是活的神，为什么不跟呢？只不过因为人自我太强，在特别北美这个社会自我太强。如果我们要跟随，我们是看到神自己有神迹的彰显，所以做了这些东西是配合着这个神迹的发展，再现神迹，坚定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我很盼望本宣家在踏入新的一年，快了，下个礼拜农历新年，能够见到神在我们中间再显神迹。愿神帮助我，帮助你，我们一起祈祷。多谢恩主过去的日子，蒙你的保守，我的家在你里面有平安。多谢你的怜悯，好相信约旦河并不算什么，在你的手中，在你的带领底下，我们一定会环渡干地，平安过渡。主，我们交托给你，纵然我们有一些不明白，有一些的疑问，但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敞开，我们同你有更深更亲密的一种交往，明白你的心意。主，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因为你是活神，我们知道你在我的中间。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